那天阿布开着借来的小发财车到了店里，并不急着估价搬货物，而是上到二楼尽头的房间探视才从医院回到家里的老师傅。短短的几周，老师傅好像体内的什么被取走了，整个人都缩得小小的，变得毫不起眼。他一定已经跟老板娘商量过把整间店剩下的零件都卖掉这件事，只是眼神还透露着不甘。他看到阿布指着桌上留下的一组修车工具说，就这一套不卖，其他的你出一个价数，合理就好。那是一套从他学徒时代留下来的修车工具组，包括两口开口扳手、辐条调整器、梅花扳手、踏板扳手、打链器。这些工具跟着老师傅几十年了，伤痕累累，却带着独特的光泽。师傅说，这组工具他用得最趁手，后来厂商送给他的新工具他都用不习惯，所以一直用到今天。阿布拿着那把铁柱握柄烙着编号的扳手，可以想见少年师傅刚拿到时是如何的新颖精亮，利落自信的，好像没什么螺丝是他转不动似的。阿布听老板娘说，老师傅在病榻上的那段时间，吃过早餐以后，即使无法下床，也要握一握他们。没办法，师傅的手掌和茧已经和这些工具亲密的没办法分开了。经年累月的握着工具工作，使得他的指骨跟掌骨几乎和扳手的起伏完全一致。那是一套相信他的手，也被他的手信任的工具，像树长出新枝，像树被伤出树瘤。阿布不是一个擅长表达情感的人，他只是说，我不买这个，不会买，你留着。不认识阿布的人光听声音一定以为他在赌气。隔天阿布才开始动手，他再走一车一车老店的存货时，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被某种物事压着。天空灰灰的，那间老店还在，连招牌都保留着。他也没打算把招牌也拆下来搬走，就让他留在老店的门楣上头。我说，所以我跟你买的幸福牌前叉护套也是来自这家店。他说，没错。我说，土厨也是。他说，没错。工具桶也是。是啊，但那部幸福牌脚踏车却不是来自这间店，也不是阿布在街上搜寻到的。据阿布说，他是从另一位幸福牌收藏家夏先生那里看到这辆车的照片的。原因是夏先生把这辆非卖品放在一个老铁马的社群网站分享，他一看到这辆车的照片，第一个就想到通知我，因为他知道我正在追幸福牌这款的车。我问他能不能替我联络夏先生，让我去拜访他。不久他传来讯息说没问题，就陪我一起到小夏的工作室去。我一刻也不愿意等待，于是问是否现在就可以去。不多久手机的讯息响起，我在车站等你。我坐在捷运里看着每个低着头看手机或平板电脑疲惫的人的脸，有种如幻似真的感觉。这辆我追了20年的车，这有可能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吗？20年前父亲失踪后，有一回我在翻阅家族相簿时，看到一张吸引我的照片，照片里头有三个大人一个孩子站在一间窄窄的小鞋店前面。对我来说，那皮鞋橱窗有些陌生，而且里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拿了照片问白内障严重的母亲照片是谁，不知道为什么她也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认得那家鞋店是当时开在我家隔壁的隔壁的阿咪家的店，其中一个围着白色长围巾、穿着西装外套、宽大西装裤的男子坐在一辆铁马上，并且把右手肘放在隔壁穿着条纹西装的男子肩上。条纹西装的男子并没有看着镜头，他望向左侧，仿佛远方有什么东西似的。而在他旁边是穿着可能是卡其色衣服与同色裤子，微胖而表情略显拘谨的小男孩。另一个人站在男孩后面，因为没有光的关系，脸色暗淡模糊。吸引我注意的是，前两个男子都穿了双漂亮的皮鞋，而男孩则穿着一双帅气的军靴。由于是冬天的穿着，让我联想，会不会是农历新年还是喜事，才会都穿着跟寒寸店面殊不相配的秤头衣服。那两个男子穿的西装有点像是出自父亲的手艺。这张照片也让我再次想起父亲的铁马。当年我们突然想起，也许找到父亲的铁马就可以找到父亲的时候，才发现铁马也和父亲一起离开我们了。我问母亲记不记得父亲的铁马是什么牌子，她说她忘了。我想到一个呼唤他记忆的方法，我去查了1950年到1980年之间台湾的脚踏车品牌，特别是位在台北附近的，一个一个念给他听。是圣伦牌吗？不是哦。川口牌？不是。兔子牌？也不是。三角牌？不是啦。幸福牌？诶，对哦，亲像是幸福牌哦。原来如此，父亲最后的那辆脚踏车是幸福牌的。我唯一记得的那款车的特色就是它的上管可以放下来成为鞋管，是一辆男女两用车。从此以后，几乎哪里出现这款幸福牌早期男女两用的脚踏车，我都会去看一看。这也是我对铁马所有相关的资讯和历史产生兴趣的开始。我对铁马的热情源自于失踪的父亲。1993年，我们一家九口赖以为生的商场，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想把自己彻头彻尾变成簇新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被拆除。但最打击我们的是父亲在拆除工程的隔天后完全失去了踪影。我们报了警，问了神，寻求过一切可能的管道寻找他，但仿佛有什么力量刻意擦拭掉他在世界的痕迹似的，他再也没有出现过，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我的母亲只这么说过一次，就算是死去也会见尸啊。我母亲只这么说过一次，她怕话就像刀，说出来会刺穿什么。而母亲也真像全身的关节都被刀柄敲碎了一样，整个人垮了下来，好些日子没办法坐直身。她生了一场重病，从此身体大不如前。当父亲不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全家都不知所措。他一直是这个家庭的栋梁，虽然他是如此难以亲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晓得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的心变得不平静，容易波动，杂乱无章，没有一件事能做出理智的判断。多年以后，我写了一本叫做《睡眠的航线》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台湾少年自愿到日本去制造战斗机，成为8000多个少年工艺员的故事。战后，这个主人公回到台湾，娶妻生子，却终生未对儿子提及此事。多年之后，他一生投注心血， 开在西门町商场的电器行，在都市更新中被拆除，他也就此失踪。而他的儿子则在这个家庭变故后，罹患了一种睡眠时序混乱的疾病，总在莫名的时间里突然进入睡眠以及离奇的梦境。为了理解父亲的一生，他决定依靠父亲留下来的照片、书籍和笔记，到日本进行一趟追寻父亲少年时足迹的旅行。这本小说就像出版社对他的预期，无论是市场或评论，都只有平淡的反应。它就像是一本应该要被忘记的小说，安安静静上了市，安安静静地被放在某些人的书架上。偶尔会有读者跟我谈起这本小说。过了一阵子，我的信箱出现了一封陌生读者的信。这并不是寻常的事，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读者会写信给我。这封署名咪咪的来信问了我一个我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小说的最末，主角的父亲三郎将脚踏车骑到中山堂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商场，也没有回到家庭，他就如此消失不见了。这个安排不太合理，就算我勉强接受好了。更让我疑惑的是，那台脚踏车呢？对我来说，那脚踏车应该是小说里的一个象征，它必然是一个象征。可是后来脚踏车到哪里去了呢？作为一个作者，特别是小说作者，都知道这类的来信只要伪装诚恳的敷衍回信说谢谢来信，但您读的是一本小说，作者不宜表达意见，就可以结束了。但我却怎么样都无法安心的这样回复，我没有办法只当它是一封吹毛求疵的读者寄来的信。后来脚踏车到哪里去了呢？这句话像渔网缠绕着我。在我写作小说的过程中，早就理解到虚构之事和非虚构的人生必然彼此交杂，因而所有的文字、文件、成分皆有可疑之处。在小说里把任何事当成现实都是危险的事，比方说那本小说里我把叙事者我的身份定为电器行老板之子，但实际上我家开的是西装店，后来也兼卖牛仔裤。小说的真实并不依靠事实而成立，这是所有小说家都懂的事。不过小说里偶尔也会出现真实之助，比方说咪咪来信里提到那辆丢掉的脚踏车，对我来说正巧是那本小说里的真实之助。我想起小说家艾克曾经说，阅读小说时的基本法则是读者必须心照不宣地接受一个虚构约定，你得把怀疑收拾起来，相信小说家构造的建筑。读者必须知道书里的叙事是个想象的故事，但却也不可因此认定作者在说谎，要假装书中所述都曾真的发生过。这位读者确切地遵奉了这个原则，他可能在合上书本以后依然沉迷于这样的原则里，只不过他注意到的那个我虚构世界里的一辆脚踏车确实也是我真实生活里插在心头上的一根针，是我人生里一个掩盖良好却像深深的陷阱一样的存在。我常以为小说作者用三根实的柱子引导读者相信七根虚的柱子，让他们走进文字创造的堂皇、寒碜、奇幻或非现实性的城堡里。在那本小说里，商场是实的，日本时代有一群少年工被征召去制造战机是实的，我的父亲确实曾经有一台脚踏车 在他失踪后不见了，这也是实的。但我必须承认，小说里的许多部分是我虚构的，比方说，现实中的我并没有在梦中经历过战争，没有罹患过睡眠疾病，也没有一个叫做阿丽丝的女友。彼时我的女友叫特丽莎，而我根本不知道父亲是否最后是把脚踏车停在中山堂。这位小说读者却误打误撞地对着我的人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脚踏车和我父亲一并失踪了，那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是和父亲一起，还是被某个窃贼偷走了？你难道毫不关心，没有了解的冲动？我还记得父亲失踪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敢再回到已被拆毁的商场所在的中华路。一直到收到咪咪的来信以后，我才鼓起勇气回到中山堂，我虚构的脚踏车遗失的场所。而事实上，彼时那边的骑楼也已拆掉重铺了。我居然去检视自己创造出来的谎言，这实在太荒谬了。我抬头看着冰色的天空，在心头反复说服自己接受了父亲不在的事实。他不在了，不会回来了，而我们的日子还得要过下去。忘了他和他的脚踏车吧。当天我回家后，回了咪咪这样的一封信：咪咪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来信，也谢谢你这么认真仔细地读了我的小说。坦白说，你读的是一本小说，所以我并不知道这辆脚踏车到哪去了。但如果我未来仍写小说，有生之年，我会写另外一本小说来回答你这个问题。祝平安。我没有违反小说家的原则，告诉咪咪他摸到了那本小说里实的梁柱。我不愿意让我的读者侵入我的生活，甚至只是伸进记忆的抽屉，保持写作小说的独立性，至少让我的人生有一个转环的空间。我能对自己和任何人说，那一切都只是小说而已，假的、虚构的、不真实的，不过是一个象征或是隐喻。但我得承认，那张四个陌生男子和一辆脚踏车的照片以及咪咪的来信，也许就是引发我想寻回那辆幸福牌脚踏车的原点。